天我们灵修经文已经开始进到路加福音，盼望弟兄姊妹跟着教会的进度一起来灵修。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那今天第一个主日，我的路加福音，我们让一个主题很特别：当怀疑人生时该怎么办？怎么样？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都会里面。好，我先来读圣经。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那其实读到这里我就很激动，这里有两个人，在那么芸芸众生多少人里面，但是就两个人，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两个名字，弟兄姊妹，让上帝认得我，上帝要知道你的名字。在这里有两个人，他们是很多众人当中很平凡的一个，可是上帝看见他们。弟兄姊妹，上帝看见你，让我们是被神看见的那个人，你的名字是被上帝所提名的。基督徒啊，你还是期待，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个很宝贵，就是上帝啊，你认识我，你知道我，上帝提你的名字，提你的名字。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什么显现？愿上帝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做基督徒多好吗？没有主、没有神的人，这句话他讲不出来。谁要眷顾他的日子？他讲谁眷顾？没有。但是我们基督徒很自然的，我们很自由，我们很高兴的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安慰，多么的温暖。主眷顾我的日子，信耶稣真的太好了。没有主的人，他们不晓得要靠谁，没有神的人，谁眷顾他呢？我们可以说：神啊，感谢你，我们有神，每一日我们可以期待我的日子是主眷顾的日子。信耶稣好不好啊？太好了，太好了。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把这两个人物摆在我们当中，作为整个福音书的序幕。这两个人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而撒加利亚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纪念，这个名字其实对以色列有特别的意义。整个旧约充满了神对以色列人救赎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期待相信神要是给他们一位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等待他们那一位弥赛亚来，将来有一天这位弥赛亚来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可是以色列人从马拉基书结束之后，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所以从马拉基书结束以后，他们一年等过一年，五十年过去，100年过去，200年或者甚至300年都过去了，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神没有再说一句话。在这里有一个圣经的知识，请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圣经有新约，有旧约跟新约，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那新约的第一卷书是什么？马太福音。那请问马拉基书跟新约的四福音中间相隔了多少年呢？哎呦，感谢主啊，终于我们是林良堂的。多少年？400年。对的，中间隔了400年，上帝，换句话说，神中间没有再透过一个先知说话，这400年上帝静默不语。所以圣经学者把它称为静默的400年。这400年神没有再说一句话，但是忽然之间，在以色列人最黑暗，所有的人都挫折失望，他们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忘记我们了？难怪诗篇那里会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但在400年后，忽然之间，神差遣他的使者，向这个名称为耶和华纪念的撒加利亚显现。神对他们说，我耶和华纪念。上帝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百姓，我也从来不会忘记我的约。而以利沙伯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誓约。这个名字再一次给我们振奋，神说过的话他永远不会忘记，神起了誓他就必定成就。当在这一片黑暗的时候，神把这两个名字放在路加福音的开头，耶和华纪念，耶和华誓约。当怀疑人生的时候，这两个名字如同一道曙光，再次燃起人们的希望、热情。不管过去一年两年，你觉得好不好，过得好不好，今天上帝要把这两个名字赐给你和我，耶和华纪念，耶和华誓约。上帝对你说，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百姓和他说过的话。这就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今天所要对我们的信息，盼望你要抓着这两个名字。那下面我们要分两段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我们看人的困境，我们去看从第六节，他们恶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人呢？义人。哇，他们两个人都是义人，这两个人真好。上帝给他们的评语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上帝给了他们一个这么高的评价。那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都要去见神了，那你期待或你觉得神会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说真的，你觉得神会给你什么评价呢？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去见神啊，我们一定会，上帝会给我们一个评价。请问你觉得神会给你什么样的评价？你期望神给你怎么样的评价？当然感谢主，上帝一定会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期望我夏凯纳林良堂没有一个人是被上帝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拖出去砍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哦。耶稣说，那个又恶又懒的要把他丢在外面，在外面哀哭切齿。我求上帝，夏凯纳的每一位，在分堂的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上帝说你是又饿又懒拖到外面去的。每一位我们夏凯纳的弟兄姊妹，每一位是，我们都是又忠心又良善，好不好？对自己说一次， 我是神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一次，我是神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太好了，这就是牧师在这里做了牧会拼死拼命做了30年的原因。我期待每一位有一天我们都会见神，我会在旁边看着，对对对，主啊，这是夏凯纳的，这是夏凯纳的，这是夏凯纳的，感谢他们。好，这两个人真好。然而虽然两个人这么好，但第七节说什么？只是没有孩子。弟兄姊妹，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们遵行了神的一切诫命礼仪，但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没有孩子。好人义人也会遭遇困难，也会有问题，也会有遗憾。这一定是很多人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忠心爱主活在神面前的好人，却有这么大的缺憾，却遭遇这么大的难处呢？在犹太的社会的里面，没有孩子那是很严重的事。以犹大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坚持没有孩子是神的咒诅，是神的处罚。所以如果你没有孩子，那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被神咒诅了。所以25节那里说到人间的羞耻，看到吗？这是他们多么大的一个痛。别人一定说，他们一定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一定背地里做了什么坏事，被神处罚，被神咒诅了。这是他一辈子洗不清的。他事实就是没有孩子，所以他是他们人间的羞耻。他在家人、亲戚，在他祭司的朋友面前，都是一个污点羞耻，叫他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可以想象，以利沙伯一定非常的痛苦，他一定有很大的羞愧，说我没有为我的丈夫生孩子，带给我丈夫这么多的困扰跟问题，他一定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常常迫切祷告，流泪祷告的再祷告。但是一个月祷告过去，一个月失望，一年祷告，一年失望。会不会我们当中也有人，你也是一个月祷告过去，一个月失望，一年祷告，一年失望。外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处境越来越艰难，一年老过一年，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从年轻祷告到老迈，几乎都要绝望了。我在想，这么长的岁月里，可能是从20多岁一直到50、60岁的，他们一定问过好多好多次，神啊，为什么我这样的守你的诫命，忠心的服侍你，你为何不听我的祷告呢？为什么你不赐福我呢？不把我人间的羞耻拿去呢？上帝啊，你还要我祷告等候多久呢？难怪美国最近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叫做克雷格，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你在吗？会不会我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上帝你在吗？ Hello， 上帝你在吗？会不会有些基督徒你已经祷告到怀疑人生了？是有许多人生，我们人生遇到的困难的问题，那是自作孽， 是因为着我们的贪婪，是我们犯罪的结果。这一种的情况，那是需要悔改的，你的处境才会改变。但是有时候神也容许一些的困难，一些意外侵扰我们的生活，为的是把我们带进，使我们走向他的旨意。神延迟听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他更大的丰富里。义人并非就一帆风顺，没有困难，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个遗憾，你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遗憾塑造了我们敬虔的生活，塑造出我们美好的品格，而建立了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些缺点遗憾不但不是问题，反而常常是神迹发生的原因。我再讲一遍，这些遗憾问题羞耻不是问题，反而常常是神迹发生的原因。这不就是撒迦利亚最好给我们的例子吗？撒迦利亚没有生育，是他一生的最羞耻、最遗憾、最不体面，带给他最多困扰的问题。而这30年的遗憾困扰，竟然就是神用的那一点，就是神迹发生的所在。圣经保罗不是就这么的说吗？我们大声的来读这节圣经。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你知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了示范的一个，我们基督徒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有神的人想法跟没有神的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什么？软弱。请问你写履历的时候写什么？都是写你台大毕业，哪里工作，我多好，我得过什么奖什么奖。有没有人写说，没有，我高二留级，我英文大学联考29分啊？有没有这种的？没有。所有的人，我们在外面都是希望给人家看到我们最好的一面、最美的一面嘛。请问姐妹们，你们为什么要化妆？请问没有化妆，我们现在手机还有美肌。有一次我照了一相，看了，哎呀，我的皮肤恢复到20岁的皮肤，假的。我们都希望人家看到我们的最美。牧师一生有个遗憾，就是五短身材。我多么希望我175，所以我绝对不让人家照我全身照，一照就是五短，所以我只能照上半身，对不对？但是保罗竟然说，我喜欢夸我的，这是什么逻辑啊？这只是有神的人才有这种逻辑。基督徒啊，我们太棒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理念跟世人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所以你的老板会惊讶，你的同事会惊讶，你怎么会是这种说法？你的想法怎么会这样？你的里面的善良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是有神。保罗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为什么？下面那一句话才是重点，怎么如何？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才是重点。或许就是我们那么软弱，才叫我们懂得全心来依靠神。请你听进去牧师这句话，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心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么软弱，我们才懂得全心来依靠神。摩西在40岁觉得自己还很强大的时候，上帝不能用他，懂吗？直到他80岁觉得一切完蛋，觉得人生绝境的节没有了， 这时候反而是上帝用他的时候，在那一刻起他的杖成了上帝全能的杖。弟兄姊妹，神在找地上找一个能够全心来投靠他的，好让上帝最大的全能透过他能够彰显出来，懂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所可靠的，上帝就很难用我们。牧师要跟你分享，我感谢主，跟大家提过，当我来到士林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前途一片茫茫，什么都没有。说真的难听点，那时候教会没多少人。如果你是做父母，我就想，我如果是父母，我也不会把孩子带来。因为呢，我们没有几个孩子，当然也没有儿主的老师啊，所以我们从零岁到十二岁，通通加起来一班。可是在台北灵粮堂，每一个年龄都有一班，而且台北灵粮堂离我们士林只不过15分钟，请问你是父母，你会带来士林还是会带去台北？将心比心，你要去台北灵粮堂，我也很同意了，我也想带我的孩子去那边嘛，对不对？这里面零岁到十二岁，这才一班，这怎么教啊？我的孩子教在这里怎么得了啊？对不对？你知道吗？就是一无所有。所以然后我那个时候只得紧紧的抓住神，我紧紧的依靠神，因为没有嘛，因为没有，只有紧紧抓住神。所以你知道牧师因此因祸得福，你知道吧？就是这一段的日子训练了出我一生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念，还有一生所有的，就是紧紧的依靠神，让我反而成了一个最蒙福最有恩典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就为你以为最遗憾最羞耻最困难最无助最软弱最不喜欢的那一点赞美神吧。或许神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神迹就是发生在你最不喜欢的那点上面，神的能力就是彰显在那里。而我也要告诉你，这也或许是上帝找上你的原因，因为现在你够软弱了，够软弱。其实我们看诗篇，大卫最美的诗大多数是在他被扫罗追杀，在他儿子背叛他，他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写的。诗篇27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拯救，我还怕谁呢？现在我昂首得以高过四面的仇敌。这时候大卫是跟神是多么的亲密，他是多么的依靠神，他的信心是有多么的高昂啊！而反而是当他做王的时候一切顺利，竟然睡到日头平息啊，因而心灵软弱和88犯了大罪，带来了一切的祸患。所以诗篇119篇这一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能够体会并且从里面真的拔出事，主啊，是的，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那你就得胜了。人遇到困难一走了之，或是逃避闪躲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不是神的方法。人的倾向最好就是压力赶快过去啊，这个病赶快好啊，这个问题赶快解决哦，那我马上就可以轻松了，是不是？可是上帝看事情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们看的是事情怎么样能够赶快的解决，而神看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怎么样能够扩张我们这个人。我想约瑟30岁以前一定问过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被卖？为什么我会做奴隶？我还变成囚犯？啊，独自一人的，这一定问过上帝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这样的对待我，处罚我？而其实，神正在为他做大事。从他被卖，卖到埃及，卖到波提法的家里，被关到王的监狱里面，监牢里面。你想哪有那么多巧的事？埃及有多少家，怎么正好就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然后又被正好关到王的监牢里面，然后哪有那么巧，正好就在那里遇见了酒政膳长，而在更巧的酒政膳长竟然同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同样都各做一个梦。不姊妹，神在一路上为他安排，为他铺路，让他有一天要做埃及的宰相。所以请你听好，听进去，神也正在为你安排，为你铺路。而当然对约瑟来讲，还更重要的就是要在饥荒的时候能够救他的全家族，而更重要的是好让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得以可以继续的延续。就是因着约瑟做了埃及宰相，才能救他的全家族，而让上帝弥赛亚的救赎计划能够继续。而弟兄姊妹，我们在撒迦利亚身上也一样看到，他多年的等候就是为了在神预定的那个美好的时刻。请注意，是在上帝正在为你预备一个时刻，你知道吗？神正有一个时刻是为你的，神为撒迦利亚也有那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可能跟你期待想的不太一样，但是知道吗？从读圣经我们知道，神正在为你预备一个时刻。神就在神预定那个时刻，约翰要生在这个近亲的家庭里面。他们等候多年，就是为了在神预定的时刻里，旧约马拉基最后的一个预言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是整个旧约里面最后的一段圣经，最后一个预言，耶稣亲自解释的。这个以利亚指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看到吗？撒迦利亚他们多年的羞辱、等候、受苦，就是为了上帝这个整个旧约里最后的一个预言能够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上帝在找人，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世界找一个配得的人，上帝要让他成为他旨意的出口，成为他应许的应验。多么的荣耀跟尊贵，这一点点的受苦比起这个那么极重无比的荣耀，这点受苦算得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或许你正在受苦，或许你祷告了好多年好像上帝都没有听，而今天神在对你说，我正在为你，为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家族预备道路，成就大事。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在神那里没有不可能，在神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来不及。而就在撒迦利亚，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又年纪老迈，不生育又年纪老迈，一切看起来都相反，没希望的时候，但是第八节却说，撒迦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这里这位撒迦利亚给了我们极大极美的榜样和示范。请听啊，上帝好像对他不好，是不是？上帝好像很不公平，上帝没有顾念他的需要， 上帝没有听他们祷告，甚至让他们承受那么多的苦难和没有办法申辩的冤屈，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忠心的服侍在神面前。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面对我的问题就埋怨冷淡退后。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正因为某些原因，或甚至你在埋怨上帝，你对教会对小组不满，因而你想要退出小组，放下服侍，也不想再有什么属灵什么追求的事。今天撒迦利亚鼓励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天使已经就在路上了，你的答案就在前面了。撒迦利亚今天告诉你说，他是祷告了30年，上帝都好像没有听，但是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忠心的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撒迦利亚说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如果你放弃你灰心了，就没有下面的故事了。多少基督徒下面你没因着你的放弃，下面的故事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一个环境临到我们是祝福或是咒诅，就看我们的态度跟反应。任何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这个环境可以是咒诅也可以是祝福，就看我们的态度和反应。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没有水喝就埋怨，没有肉吃也埋怨，路很难走还是埋怨。所以哥林多后书在那里，上帝说我厌烦，我厌弃那个世代的人。哦，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做一个神厌烦厌弃的人。他们那群人都是出埃及了，他们也吃过玛纳，他们喝过的那个临磐石出的水，但是上帝说他们是神所厌烦厌弃的人。那个时代，我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不要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做主日做崇拜，但是上帝却说那个人是我厌烦厌弃的人，太可怕了。环境一来，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的考试跟测验，环境一来就显出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状况，环境一来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神的忠心信心，我们对神的感恩侍奉和奉献是建立在环境上，是人的身上，还是建立在神的身上。30年的祷告神都没有听，神真的好像对不起他。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你也觉得神对不起你。撒迦利亚30年神都没有听，环境没有改变，孩子还是生不出来，压力还是这么的大，但是没有改变撒迦利亚伊丽莎伯他们对神的心和侍奉。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他们的原因。一个忠心持守在神面前的人，神永远不会忘记他。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吗？耶和华纪念，耶和华四月。一个忠心坚持在神面前，神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神向他们的四月必定应验。这是我们第一，我们看到人的困境。第二，我们要看神的转机。前面我们说看到的是，这里说到 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什么老迈。有时候我觉得圣经的描述好残酷、哦、为什么写得这么具体，不生育加上年纪老迈，那个意思是什么？没希望了。圣经有时候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告诉你，就是这样。会不会有人你就是赤裸裸，你实在就是这样，不生育又年纪老迈，真的绝望。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命运不是停在这里，我们感谢主，故事也不是结束在这里，还好圣经这段不是停在这边，不然真的有点黑暗，有点 灰暗。但是感谢主，故事不是在结束。弟兄姊妹，你的故事不会结束在这里，在神那里永远有一个转机，有一个新的开始。两个因素带来转机，第一个就是神的显现。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什么显现。这是非常的重要，转机总是从神的介入、神的显现开始。摩西就是这样，40年的牧羊生涯磨尽了他的雄心，他想他的人生大概到此结束。想想也是啊，80岁了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80岁了你还想做什么呢？真的结束了。但是记得火焰改变了摩西的一生。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如何显现？前面说神的天使向撒加利亚什么显现，这里也是摩西，神在荆棘火焰向摩西显现。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你要期待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有上帝的作为，是有神的启示，是有神的显现，这才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你信耶稣不要信的一件好无聊无趣。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跟人对话，是向人显现的神，这才是基督徒真正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然后神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神。你知道当神显现说的话都是那么有力量，这句话对你来讲可能你没有那么体会，但是上帝知道摩西想的是什么，摩西的里面的情感是什么，所以那一句话砰打进摩西的里面，整个过去80年来的错谬、80年来的误会、80年来的不懂、80年来的灰心丧志重新被点燃起来。因为上帝知道你所遭遇的，上帝知道你的感情，上帝知道你的想法，上帝知道你的情感。上帝荆棘火焰的显现改变了摩西的一生，接下来反而是摩西人生最精彩的40年。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神，人生下半场不是准备退休收山，而是另外一个更精彩的高峰开始。保罗也是这样，大马色大光一照，使扫罗变成了保罗，从此成了外邦的使徒，写下了新约的13卷书。牧师说过了，我1994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一个特会校堂聚会，碰到一位牧师，给了我，他说神感动他，给我2节经文。这一节其中的一节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之前我在台北林良堂10多年服侍，很快乐也很好，我的好朋友都在那边，前途光明一片美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台北林良堂。但是神在这里告诉预告我，离开的时候到了。长话短说，就如你们看到我已经来到士林29年， 神的介入把我人生转了一个大弯。29年在士林，我真是看到太多的神迹，神的荣耀。想到这些，我时常在神的面前敬畏流泪。29年过去，今天我能站在下看啊，这荣耀的圣堂里，真是如诗篇126篇所说的，好像做梦的人。神的工作常常是从绝望不可能中出来，他们两人老迈都绝望，而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忽然天使向他们显现。在萧伯纳的话剧里面，圣女贞德看到国王是说，我听到神的声音。国王很懊恼说，又是神的声音，为什么我老是听不到这个声音呢？我是国王，你不是，为什么都是你听到？圣女贞德就跟他讲，不是神没有对你说话，只是你没有听到，你没有在黄昏的时刻坐在田野间聆听这个声音。当祷告钟声响起，你是急忙的画着十字架，你没有从心底发出你的祷告，你没有静下那个钟声的余音之后的余音。如果你安静下来，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听到神的声音。那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说，神从来没有向我显现，我也从来都没有老是听不到的声音？请原谅我说，如果我们的心里充满的都是世界的喧嚣，世界的忙乱，怎么会听得到神的声音呢？原谅我说，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就在这个崇拜里面，你一直想着12点快要到了，等一下美丽华回民世界会很拥挤，那我先想好来要吃牛肉面，上个礼拜已经吃过了，今天要吃煎饺，哎呀，还是那个韩国锅肉，锅饭，哎呀，不对，哎呀，过年到了，明天这个哪一天赶快要到南门市场，哎呀，那是要买年糕呢，买卤牛肉呢，还是要拿个什么？会不会你在那边他们的一篇经讲到你想的的，那你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没有时间到神的面前，你怎么会听到神的声音？请听好了，我得到那两节经文是在多伦多那个特会的里面。理论上来讲，神是无所不在，神哪里都可以说话，但是说真的，我不知道如果那一次我没有去那个聚会，神会不会把这两节经文给我？这两节对我是多么重要，是我人生转一个大弯的经文给我。神好像，虽然神在哪里都可以说话，但是神好像刻意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请注意撒加利亚这个故事，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圣殿，是在圣殿烧香的时候，天使忽然显现，神用圣殿作为他显现工作的场景。所以每一个主日，弟兄姊妹，你要切慕，你要带着渴望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好让上帝有更多的机会向你说话，向你显现。所以我顺便要鼓励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当然无所不在，在你的卧室，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客厅，在哪里神都可以说话，但是请注意，神常是在一个属灵的环境的里面来彰显来说话。所以原谅牧师讲，线上是不得已，你要期待充满，因为每一次你知道吗，许多我们人生的转机就是从遇见神开始。在圣殿里面，一个感动，一个情感的激发，一句话就是我们下一步上帝的指引，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主日崇拜是多么的宝贵，神会带领你这一步，你走向了他才会再讲下一步， 每一个主日你要期待主啊对我显现。第一个，神的转人转首先；第二个，就是人的祷告。这里说到，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很显然，整个故事发生是因为祷告。弟兄姊妹，祷告的人一定有故事发生。虽然有时候神不见得是按我们的想法时间来回应我们，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神回应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时间，但是神对你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们知道伟大的先知以利啊，在加密山上最后有了这么一个祷告，降雨的祷告，然后他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弟兄姊妹，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你怎么敢讲没什么？祷告的结果是什么？没什么。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结果没什么是什么？是正常啊，感谢主，原来祷告是没什么。牧师下个礼拜要开除你异端。哎，没有啊，我讲圣经说的啦。圣经说什么？祷告的结果是什么？没什么。但是圣经的奥妙，下面那句话什么？他说什么？你再去观看。所有的故事的原因就在这里，没什么还要怎么样再去。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再去，如果没有这个再去，这个故事就结束了。还好他还有什么再去。弟兄姊妹，重点就在这里，再去。以利亚祷告了几遍？七次。那请问比起以利亚，你的段数跟以利亚比较，你觉得你要祷告几次啊？你觉得跟以利亚比一下子，你的段数要祷告几次啊？他都要七次，你要几次？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再去。所有的原因就再去再去。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提醒你，神对但以理说，你的言语已经蒙了应允。你的言语，英文说 your words， 所以祷告的话这么重要。神是根据 your words 你说的话祷告，神是回应你的话。所以24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哎呀，赞美神，神对他显现说话，整个故事就完全的转变。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以利沙伯怀孕了。撒加利亚今天在告诉我们，神大过你一切的问题困难，以利沙伯怀孕了。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倾听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祷告的奥秘我们不了解，有时候神的回应快的让我们惊讶，有时候又出奇的慢，好像要祷告几十年。但是在祷告的字典里，没有祷告太久太多这两个词。弟兄姊妹，神正在为你做大事，请永远记得耶和华纪念，耶和华四次四月这两个名字。愿上帝把这个故事摆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力量。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诗歌。然后最后这一刻几分钟的时间里面，然后神的话充满了爱道路，
在荒野无路之处，
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刻的里面，上帝啊，扬起你的心，你的灵来，上帝啊，
我引导，领我逃。
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会看见？
好像没有看到，祷告了三十年的，好像没有看到，没什么。这是你的祷告吗？这是你的信心吗？这是你的诗歌吗？
在沙漠中开疆而供应我，天地将要废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
再次宣告他必在旷野，
他必在
做吧，弟兄姊妹，不灰心，不放弃，继续的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天使正在路上了。再宣告至他必在旷野，
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我，
在沙漠中。不会忘记你的，他知道你，他看见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让我对你有正面的回应，让我活在你的面前，上帝要帮助我。阿们，阿们。好吧，弟兄姊妹，你要回去继续祷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第二个祷告非常的重要，跟神说，主啊，我绝不埋怨，我不要做一个被上帝厌烦厌弃的时代，为你生命里面最遗憾、最羞耻、最困难、无助、软弱、最不喜欢的那一点感谢吧。保罗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复辟我。你能够用正面去拥抱，虽然你现在不明白，撒迦利亚三十年不明白，但那就是上帝神迹彰显的地方，而那个三十年的等候是让上帝的应许预言能够应验在他们身上。你愿意说，上帝，从此我绝不埋怨，当我觉得灰心丧胆，我觉得上帝不公平，上帝对我不好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跨越，让我想到撒迦利亚，让我绝不埋怨， 不但不埋怨，让我用正面的去拥抱我每一个环境，让上帝在那个环境里面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荣耀。上帝改变我的心态，如果你对上帝有正确的心态，然后你接着下面你就会看见你为神预备了最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让天使来向你显现。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哦，耶稣啊，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上帝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很多你不明白的，很多你不知道的，很多你的羞辱，很多你的困难，甚至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你愿意跟上帝说，主啊，我相信你。让撒迦利亚的榜样，以利沙伯的榜样成为我的激励，让我活在你的面前。我感谢你改变我对你的态度，改变我的态度。阿们，阿们。好吧，最后一个祷告，神要除掉我们人间的羞耻，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不会让你留在灰尘粪堆的里面，他会除去你人间的羞耻。他对你的计划命定是要你比众弟兄更尊贵，所以向神祷告，主啊，我相信你必带领我，当我对你有正确的回应，上帝必纪念你，上帝必为你除去一切的拦阻，他会要除去你人间的羞耻，为你2024年祝福祷告。他会在你的家族，在你的同事，在你的事业的里面，他要除去你的羞耻，要抬举你，高举你，使你尊贵。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阿们。哦，耶稣啊，我感谢上帝，这就是你要做的，这就是上帝你要除位。没有人要活在羞耻的里面，有了上帝，你不会继续在人间的羞耻里。神会除去你人间的羞耻，你是上帝的荣耀和尊贵。感谢主，宣告他是你的神，他必祝福你，他必恩待你。阿们。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是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是的，主啊，你都听见了我们的言语，恩待你的儿女，今天回转归向你。谢谢你，你把以利沙伯、把撒迦利亚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更新我们的心灵，知道耶和华纪念，耶和华喜悦，你从来不会忘记你自己，不会忘记你的百姓。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永不放弃，让我们永不埋怨。我们相信我们的天使正在路上了，我们的答案就在前面了。你必除去我们人间的羞耻，你必恩待使我们比众弟兄更尊贵。谢谢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